黄柏战绩禅师的传法心要啊，禅心法要，我们这个顺着上一次讲到的地方顺着往下过啊，我们还是一样聊天一样的，不是讲课，这个各位师兄随时要打断我都可以，跟这个有关的或者跟这个没关的或者是上来补充的认为我讲的不对的都可以，讲的不完整的都可以啊，我讲的不一定对，我先声明啊，不一定对，都是个人的理解。接着上一个星期的吧，我先把这一段读一下啊。学道人欲得之要诀，但莫于心上着一物。言佛真法身，犹如虚空，只是欲法身即虚空，虚空即法身。常人为法身变虚空处，虚空中含容法身，不知法身即虚空，虚空即法身也。若定言有虚空，虚空不是法身；若定言有法身，法身不是虚空。但莫作虚空解，虚空即法身；莫作法身解，法身即虚空。虚空与法身无异象，佛与众生无异象，生死与涅槃无异象，烦恼与菩提无异象。离一切相即是佛。凡夫取境，道人取心。心境双望乃是真法，望境犹易，望心之难。人不敢望心，恐落空无捞摸处，不知空本无空，唯一真法地耳。我们把这一段过一下，这一段看起来是很搅人的这些话，我们把这些名词一个一个的把它都分析一下，它到底是讲的是啥，大家这个思路应该就清晰了啊。学道人欲得之要诀，但莫于心上着一物。我们要知道欲知要诀，欲知要诀就是什么呢？欲知要诀就是要明心见性，要诀就是明心见性。我们佛法的核心解脱道就是明心见性，就这一件事情。若要想明心见性，莫于心上着一物。莫于心上着一物的意思，别认为是空空的，什么都没有，别这么认为，别这么认为什么都没有，而是不跟他跑。就心中心而，就心中心而言，坐上坐下都有要求。坐上是只管咒语，只管咒语的意思含了其他的那些东西，也就是除了咒语以外其他的那些都不管，其他的那些都是有相的，都是有相的，包括了定相，包括了乱相，包括了你的身体的觉受相等等等等，这些都不管。坐下呢，坐下凡妄念一起切断它，不跟着妄念跑，凡被境界所牵立即停下来，不跟着境界跑，这就是心上不着一物，这就是心上不着一物。实际上我们的心上是着不了任何的东西的，着了的东西都是心，那还能再着出个其他的东西来吗？可是我们现在都做不到啊，我们不知道心外无物啊，我们总认为心外实有一个东西，实有一个山河大地，实有一个电脑。哦，你看这个电脑发现它是个电脑，好了，心上着了个电脑了。我们都做不到，做不到心外无物，做不到心外无，先做这个不跟他跑的功夫，先往这不跟他跑的功夫上走，这就是心上莫着一物。修行就是从这里入手，这句话就说的是我们心中心的关照的第一步，第一步，不为念转，不为性牵。言佛真法身犹如虚空，此是欲法身即虚空，虚空虚空即法身。这个说佛的这个法身，真法身犹如虚空一样，这个就是比喻我们的这个法身啊，这个法身又给他取了个名字啊，我们心中心的原因老人都叫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我们是给他取了这个名字，所以在我这儿我一直都沿用这一个名词，也就是继承原因老人的这个说法吧，继承原因老人的这个说法，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犹如虚空是比喻其不可得的这一个特性。由于不仅是不可得，我们要注意，不仅是不可得，我们通常都会把不可得认为是空的，没有个东西，浑浑沌沌的那一种境界，别往境界上会，不可得的同时它是不断灭的，这是它另外的一个特点。不可得，没个东西不可得，不断灭也没个东西不断灭，不断灭的就是不可得的，不可得的就是不断灭的，这就是虚空的特点。所以用它来比喻虚空，用这个虚空来比喻法身，用虚空来比喻法身。虚空你也不可得啊，你能捞摸得着一个虚空吗？你能抓得住一个虚空吗？虚空哪里见？相上见，正因为空才会有相的，所以还是这个特点，还是这个特点啊。 常人为法身变虚空处，虚空中 包容法身，不知法身即虚空，虚空即法身也。我们一般人总是这么觉得，说虚空里边有一个法身，不，但是这个呢，这个把它理解错了。黄渤淡季禅师在这里说，法身即虚空，虚空即法身，也就是说并没有一个虚空可得，并没有实有一个虚空可得，也并没有一个实有的法身可得，你可以捞摸得到这么个东西，它好像在虚空里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无相相，心念里边的一种概念，它在那个虚空里边，认为有那么个东西在虚空里边，因为有那么个空在虚空里边，这是多出来造作出来的一个空，这是造作出来的一个空，不知道法身即虚空，虚空即法身，也就是说法身的本质就是不可得的，不可得的那才是真法身，凡只要有可得的，那一定是他的影子，别被他影子所惑。所以第一句话说的是不知法身即虚空，也就是说的不知道法身这个东西本来就不可得，本来就不可得，虚空即法身的这一句话的意思是说，真法身一定是不可得的，只要是可得的东西，那一定是法身的影子，不会是真法身。若定言有虚空，虚空不是法身。若一定觉得说有一个虚空，有那么个空的话，有那么个空在，那么这个空已经成为我们的概念里边的一种东西了，一种无相的相，一种无相相，找不到相的一个空空的东西，这种空空的东西不是法身，不是法身，这是造作出来的一种境界。我们不修这一种境界，就是压念不起的这一种境界，我们都不走这一条路，心中心不走这一条路，把它空掉，什么什么，把它斩断掉，空掉，我们不走这一条路啊，不走这一条路。这个我们心中心是以禅为底的，禅宗从来都不认为空什么都没有，从来都不这么认为，所以一定认为有一个空在，那么这个空已经不是法身了，已经不是法身了。若定言有法身，法身不是虚空。若说一定有那么个实有可得的一个东西，是法身，法身是可以捞摸得到，可以见得到，可以看得到，或者是可以体会得到，或者是说可以明朗得了的一个东西，有那么个东西在，那么它就不是虚空，它就不是真的虚空，真的虚空是无物可得，无可把离的，无可拿捏的，拿捏不着的，那么法身就不是虚空了。但莫作虚空解，虚空即法身，这里第一个虚空和第二个虚空说的不是一件事儿。但莫作虚空解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别认为有一个空的境界，第一个虚空讲的是一个空的境界，也就是我们造作出来的那种空，别认为在概念里边有一个空的境界，别在概念里边造作出来那么一个境界，那么真实的虚空这种不可得，第二个虚空说的是不可得，那么这个不可得的就是法身，法身一定是不可得的，法身一定是不可得。莫作法身解，法身即虚空，不要认为法身实有一个东西可得，实有一个不可得的法身，这么说吧，别认为实有一个不可得的法身，那么法身才是真虚空，法身才是真虚空啊。虚空与法身无异相，也就是说虚空和法身实际上他们的特点是一样的，佛与众生也无异相，佛与众生皆是法身的体现，都是法身里边体现的影子，佛也好众生也好都一样，所以站在这个角度上才说这个话，佛与众生无异，无异在哪？无异在法身，法身在哪？法身同虚空，到这儿就说这个话了啊。生死与涅槃无异相，这个都是和佛与众生无异相，实际上是一样，生死和涅槃都是法身，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了了分明的体现就是在生死与涅槃上，生死与涅槃上。烦恼与菩提无异相，我们总认为菩提是很高大上的，认为烦恼我要把它断除掉，要这一种思维的话，可能修行会很难很难进入到真实的这个地步上去啊。离一切相即是佛，离一切相的意思就是不跟一切相跑，压根你就不跟那些有相的东西接他的招，压根不跟他纠缠了，这就是佛。这就是说一切世间万物中，世间万物常这个犹如牧人看花鸟，何妨万物常围绕，这本来已经是佛境界了，本来已经是佛境界了。入于六道轮回中而不受六道轮回之报，在这里 你是随你的愿力所转的，不受六道轮回之报就代表了你是不受业力所转的，你不随着业力所转，你是随着你的愿力走的，这已经是解脱了，这已经是解脱了啊！所以我们说的法万法万法皆空，空的意思，空的意思是什么呢？空的意思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这个是取其不可得的这一个方面，这一个特点而来做解，而来给它取的一个名字叫空。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嘛，万法即空嘛。所以我在给齐老师原来的信里边是说过那么一席话，我于此中不见一法可得，法为菩提。我们的法是什么？法为菩提，菩提为虚空相，虚空相是众生界，众生界同佛界，阿罗汉我亦不见，何得见佛？我若见佛当见自身，我若见自身当见十方诸佛，同现其身，当见法界，法界不可见，诸佛不可见，我也不可见，法也不可得，如是则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我随我们的愿力是什么，愿力是什么？愿力不是度化众生吗？愿力不是我们每天都在发愿吗？哎呦，黑龙江的贾立敏师兄，您是修心中心的吗？愿我此生速开，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这不是愿吗？天天在这儿发的，这不由心发吗？我们有一种怎么说呢，我们有一种很幼稚的心理，认为这个法里边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咒语和手印，只在这上边着眼睛，可是忘记了前边的归境和后边的发愿，这两个都是要真实的，这两个实际上都是真实的，这两个若不得真实受用，那你前面你的那个咒印可能效果力量不如怎么救度众生，此生速开智慧成佛，在这儿吗？成佛救度众生吗？成佛呀，开智慧呀，开智慧就是成佛，成佛就是救度众生，就是这个了，成佛以外并无众生可救，度众生以外并无佛可成，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大祖师的发愿记你哪能改他的字儿啊？一个字都不能改，这个发愿他有他的加持力，你别认为别有一个加持力，加持力就在这儿，加持力就在这儿。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怎么救度众生啊？速开智慧成佛啊，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啊，怎么成佛呀？救度众生啊，怎么救度众生啊？成佛呀，如何是成佛啊？开智慧啊，如何是开智慧啊？成佛呀，对不对？对对对对，在这儿嘛，都是在这儿，不是跟你倒过来颠过去的说，离开救度众生以外并无佛可成，离开佛成佛以外并无救度众生，并无众生可度，就这个意思啊。贾立敏师兄天天都打坐呢，我们天天都发愿呢，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只求这一件事情。实际上这一件事情还有啥呀？这一件事情破开了不就完了吗？就一件事情就完了，没其他的事儿。所以不是悉心除妄想，只缘无事可思量，没其他的事儿了，连这个事儿最后你也明白，等虚空相。佛界等虚空界，虚空界等众生界，我若见佛则见自身，我若见自身则见十方诸佛同见其身，这个话实际上就是从这里来的，我原来跟齐老师说的这个话就从这一句话里边，这是我对贾师兄的这个我的见解，不一定对啊，贾师兄算回答完了。好，凡夫取境，道人取心，心境双望乃是真法。凡夫取境的意思也是说，凡夫都是在向上做，取境境界都是有向的，取哪两个境界啊？一个是定境，一个是乱境，要么凡夫就是乱七八糟的在那儿 乱着，在那六道轮回里边随着业力打滚着，随着这些业力打滚，业力是什么呀？不就是随境牵的那种力量吗？那一种潜在的潜在的念念连续的那一种趋势就是业力，那个东西那咋会看不见呢？那不明白摆的都能看得见吗？从初打坐的时候，从初修行的时候，都能够清清楚楚的看得见业力是在哪里，体会得到业力的那一种趋势，我们不就是要斩断那个吗？不就是要斩断那个吗？所以这是凡夫取境，道人取心是什么呢？我们都是说修心啊，什么这个二乘行人在心里边造作出来的一个空的境界，相似涅槃，相似涅槃就是在这里出来，和我们不一样，心境双望乃是真法，心中心人应该如此，我们是直接证到果地的， 心境双忘，也就是说凡夫的那一种取相的我也不要，有相相我也不要，无相相我也不要，取心也就是心里边造作出来的那一个东西，心可得吗？我们常说观心，心念的起处，观念头起处，念头的起处是啥呀？念头的起处不就是心吗？念头的起处是心，心是在哪儿？你观得到吗？观到了你就知道心其实上不可得，这就是才是真观到的。观到了不是看见一个东西，而是明白看，这才是真观到了。真观到了，心境双忘乃是真法，这个才是真的。忘境犹易，忘心之难。忘境犹易，也就是说我们做功法断除我们的这些随境界转的这一些东西，这个还相对比较容易，靠我们打坐的这一种力量，靠我们这个观照的力量断除这一些比较容易。忘心，心是指什么呀？心是指修法呀，心是指有所得呀，不敢无所得，总是要有一个所得，总是要有一个涅槃，总是要证到一个界，不然不放心，不然不放心，不敢放这个心，人不敢忘心，恐落空，无捞摸处。我们不都是大多数行人迁坐以后的师兄都如此啊，都如此，不敢放嘛，放一放试一试嘛，把你那一种想要需求有个东西的那一种东西放下，放下自然就解脱。都是不肯，都是不肯，硬要抓一个东西，硬把有相的东西往那边套，无论是有相相还是无相相，要么就是追求一种爆炸的境界，这不就是有相相，要么就是追求一种无相的，比如说哦，忽然明白了一种理论，忽然开朗了一种东西，见到一个无相的东西，或者是说得到一种肯定，这不都是无相相吗？无捞摸处，不知空本无空，唯一真法界耳。不知空本无空，意思空本无空，空本无空，第一个空是指我们的法性，不知道法性本来就空，我们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本来就不可得，本来就不可得，空本无空，唯一真法界耳。也就是说剩下来的你别担心了，你别担心会断灭，会什么样，你但肯放下，空到至空处，空到什么都放不下的时候，你那时候你就明白它实际上了了分明，绝对不会断灭，不可能断灭，无始以来都没断灭过，你想断灭你都断灭不了，不可能，你想断灭它都断灭不了。就是在这儿我们说这个什么好啊，好像入灭尽定，好像你入什么定你都要醒，我是不断灭的特点，这就是了了分明的特点，我都给你找出来了，我都给你找出来了。他死了断灭了，死了咋会断灭？你死了不是还要投生吗？你死了不是还要转世吗？转世不就是了了分明的特点吗？所以说生死等涅槃，生死等涅槃，它本来就是了了分明的体现呐，本来就是了了分明的特征啊。嗯，我在这一讲可能就没力量了，这个话都应该是师兄们自己讲。好，看看这一段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补充的啊？我们看看，如果有补充的。补充的师兄们可以上来补充啊，我讲的不一定对啊。嗯，雅丽敏师兄，我不知道你听到我说的话没有啊。我们的愿力是什么？随我们的愿力是，也就是随我们每天上座发愿，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不求于果，这就是我们的愿力啊。愿成佛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听起来是三件事情啊，一个是开智慧，一个是成佛，一个是救度众生，但这三件事情实际上是一件事情。哪一件事情啊？这件事情你捞摸不着的那一件事情，只能在这三件事情上见。如何是成佛啊？开智慧，开智慧就是成佛。如何是救度众生啊？成佛就是救度众生。离开救度众生并没有一个佛可，离开成佛这一件事情并没有什么众生可度，都是颠过来倒过去，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我在这说这话合不合适？我曾经见到有的道场里边更改了祖师的发愿，不合适，我不同意，我提出反对意见。大祖师的发愿集，你哪能改他呀？什么？哎呀，算了，不说了，在这，就这意思吧，不能改，就这样啊。此灵觉性无始以来与虚空同受。未曾生，未曾灭，未曾有，未曾无，未曾会，未曾尽，未曾宣，未曾寂，未曾少，未曾老，无方所，无内外，无数量，无形象，无色相，无音声，不可觅，不可求，不可以智慧识，不可以以言取，不可以尽悟会，不可以功利道。诸佛菩萨以一切蠢动寒灵同此大涅槃性，性即是心，心即是佛，佛即是法，一念离真，皆为妄想。 不可以心更求于心，不可以佛更求于佛，不可以法更求于法，不学道人直下无心，莫弃而已，拟心即差，以心传心，此为正见。此为正见，什么是正见啊？上边的这一大段说的，我们看看啊，此灵觉性也无始以来与虚空同寿。你看此灵觉性就给他又取了一个名字啦，也就是我们心中心的元婴老人取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你看有人就在这做文章了，说这是意识里边的事儿，这不都是一念不生已经说在这儿了吗？我前两天那个豆瓣，上面有人说有人这个攻击元婴老人，说元婴老人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是意识里边的事儿。我说意识里边的事儿，咋前面不是说了一念不生了吗？咋会在意识里边啊？意识已经浮下去了呀，不关意识的事儿啊，一念不生啊，也就是说跟意识没关系啊，一念不生，他就答不出来了。这都是你说这些话的人，他都是大概是没了解过元婴老人说的话，或者是说对佛教的这一些理论，他都基本上不通达佛教的理论，所以他容易出现这一类的问题。子灵觉性，也就是指这个灵觉性，别认为好像有一个什么灵灵明明的，好像有一个知道有什么分明的东西在这儿啊，别这么认为，是指其不断灭的那一个特性。所以元婴老人说的什么这个什么灵知不灵知，有什么灵知不灵知啊，这就是把你那个扫掉，你总认为有个东西可得，实际上是没个东西可得，把你那个有可得的那一种灵知性已经扫掉了，我们理解里边的那一种灵知实际上已经造作成为另外一个东西，并非元婴老人所说的那一种灵知，已经把它误会了，已经误会了啊！所以此灵觉性说的就是我们的本性，无始以来与虚空同寿，与虚空同寿，虚空有时候哪时候生过吗？当然没生过啦。所以就是说与虚空同寿就是从来没生过，所以它也不会灭。后边接着这句话就说完了，这个未曾生未曾灭，未曾有未曾无，虚空本来就是不可得的，你哪能有个什么可得呀？未曾无也不是说空空洞洞的一个境界啊，要有个空在那，那就不是虚空了，那是已经是造作完了的事了，已经是它的影子了。未曾会未曾进，它不是个东西，你哪能会哪能进呢？未曾宣未曾记，这都是这个两头说的了，不从来没有吵闹过，也从来没有寂灭过，从来没有年轻过，也不会变老过，也不是说在哪里，也没有内也没有外。所以我们常说这一句话，你逃不过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别想着你会离开它，不可能，你都躲不开它，你也不可能在它外边，你更不可能在它中间，你压根你本来就是它，你哪能是进不出，你都不是那回事儿。嗯，所以这个在这说的无方所无内外，不是个地方，也没有内外，无数量无形象，不，所以说不一不异嘛，它不是个东西，你哪能说两个三，或者是无数无量的无形象，它本来就不可得，你哪能说它有形象啊？可是哪里能见它呀？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万象森罗，哪个不是它呀？这里在这儿才可以回这个身，在这里是回这个身的，这两个我们不要把它混为一谈的，这两个实际上是两个阶段的事儿。无色相无音声，就是无相的东西嘛，无相它不是有相的啊，不可觅不可求，你起心动念去求它，已经被影子锁，你那个起心动念的求本来也是它，那不就是头上安头吗？你那个球本来也是它，你不是就是以头求头吗？头上安头不就是这个意思吗？不可以智慧时，不可以言语取。智慧时说的是我们的视智聪辩，也就是说这个东西不在我们的视智聪辩里边，也不在我们的语言里边。不，尽管我们现在说一念不生啊，不可得啊，不断灭啊，什么灵知之性啊，等等等等这些，你都没有哪一个东西你能够讲得到它的本体上，不可能讲得到的本体，你可能只是说它体现出来大概有什么特，你都能讲到这样烘托它，绕着圈的描述它，但你不可能讲到它的本体，它没有个本体，它没个东西，你哪能给它定义一个东西呢？不是个东西啊。 不可以言离去，不可以进误会。不可以进误会的意思就是说，不要从境界上会，也不要从哪一个东西上，一种外向上的一个东西上会。不可以境界会，就是说不要认为哪一种境界就是它，不要套那些好像认为爆炸明心见性，哪有这回事？爆炸就是本体，爆炸就是法身，爆炸是爆炸相，爆炸是你的体会，爆炸是你的觉受。你要认为爆炸就是法身，那看吧，你把这都错会过去了，错会过去了。以误会，不要认为它好像是个法身，是个法身，不是个东西，好像是在万物之外有，那是个法身，不是这样的，万物就是真。不可以功用道，不可以功用道，也就是说，不要认为我们猛地在这一天念多少遍佛，念多少遍咒语，在这积累这些功德，好像积累到一定的时候就以明心见性，跟这都没啥关系，跟这毫无关系，毫无交涉，就这么多了。这些前边的，包括我们的六印一咒，都是作物，都是方便法，都是方便法。诸佛菩萨以一切蠢动含灵弘此大涅槃性，那我们前边就不就已经说了吗？这个什么什么等于什么，这个众生界同虚空界，虚空界同佛界，法界，法界岂有增减乎？虚空能有增减吗？虚空不能有增减吧？你说虚空能多一点吗？虚空会少一点，不可增减。虚空不可增减，法界就不可增减，法界不可增，佛界不可增减，众生界就不可增减。实际上就是这样的，这就是大涅槃性。大涅槃性哪有增增？所以诸佛菩萨一切蠢动含灵，同此大涅槃性。同此大涅槃性，性即是心，心即是佛。性，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这个灵之性，就是我们的这个心嘛。心就是变万物嘛。心是什么？心是一切世间万物及其运行的规则。那它不可得啊，可是它毕竟是不可得啊。心即是佛，我们不是都是吸求高大上的东西？讲到是心啊，那不是众生都有吗？众生都有，难道众生就成佛了吗？众生实际上本来是佛，可是就不肯。好，这里就直接就告诉你，众生想追求一个高大上的东西，那就给你高大上。心即是佛，告诉你了，佛不就是高大上的吗？佛即是法，不可以法更求于法。佛即是法，这个法是变法界的，法界是什么呢？变一切处的，变一切处。所以立即把这个佛又扫掉，立即把这个佛又扫掉。佛是变一切处的，立即就告诉你，不可以法更求于法。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那个求本来就是你的心，你那个求本来就是你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你以那个再求一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那不是丙丁童子来求火？丙丁童子是什么？丙丁不是火的意思吗？也就是红孩儿来求火，大概就这种意思。你自己本来就是火，你还来再求一个火，那不是多余吗？找事儿吗？有毛病吗？故学道人，所以说世间人有大病，病不是病在这儿吗？学道人直驾无心，莫弃而已。学道人就指的就是我们这一类的。学道人在黄渤传记禅师在这儿说的，也就是禅宗行人。禅宗行人也包括了我们心中心的行人，因为我们心中心的行人是以禅为体的，所以我们就应该如此，直下无心，莫弃而已。你心即差，你心即差，也就是说你起心动念已经被他影子所惑了，但是别认为好像起心动念是就不是他，起心动念本来就是他，起心动念去求他已经被他影子所惑了。以心传心，此为正见。也就是说我们真正的正见是在哪儿？上边说的这个才是，上边说的这个才是以心传心。实际上并无一法可得，并无一法可得。心是什么呢？心是不可得的呀，心是不可得的。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心复无法时，法法何曾法。这个是齐老师，我师父在给我的回信里边跟我讲到的这一段话。法本法无法法亦法，法本法无法我是知道的，可是别忘了无法法一法，这不就是救度众生吗？无法法一法转过来就是转身。所以我在这儿才接了我刚才说的那一段话，我与此众不见一法可得，无法法一法，我与此众不见一法可得。法为菩提，菩提为虚空相，虚空是众生界，众生界同佛界，阿罗汉我亦不见，何得见佛？我若见佛，当见自身；若见自身，当见十方诸佛同时现身；当见法界，法界不可见，诸佛不可见，虚空不可见，我也不可见，法也不可得。这一段话就是我接师父的那个法本法无法无法法，我是在这儿接他的。嘿嘿，好，这是这一段，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啊。 我讲的不一定很完整，师兄们看看有没有什么补充。我先下麦等十秒钟啊，师兄们都没有，都在这猛献花。献花啥意思啊？献花是啥意思？有啥觉得受用的说说啊？觉得哪里说的对吗？说的对你就说说，你觉得哪里说的对你也可以说，你觉得哪里说的不对你也可以说说，都可以说说，说也可以，不说一个当然也不也可以，都可以，没话说也正常，随便你们都可以。改立敏师兄也发一朵花，好吧，没得说的，我们就往下。我看，胜物向外逐进，任进为亲，是任贼为子。胜物向外逐进，也就是说，别跟着那些有效的东西在那纠缠了。我们就在这一回身，不跟着那些有效的东西在那纠缠。我压根不接他的那个招，我不跟那些有效的东西纠缠了。那么你立即就出轮回，你的轮回当下就断，并没有另外一个轮回可断了。也就是轮回是在哪断，在你的心里边断。你的心里边压根就不跟那些有效的东西纠缠，你的轮回已经断过了。早就断完了，在这已经断过了。胜任境为心，好像是外边这些境界就是才是真的，我把这个东西认假的当成是真的，认客做认客为主，反客为主，被他所用，是认贼为子。这讲的更难听，外边那些是贼，都是偷你的东西的，别让他被别把他把你偷走了，把你真的你自己的你的宝贝给偷走了，把你的自己的宝贝给丢了，去外边去捡那些垃圾，被这是你自家的那个无价之宝被贼偷走了，被贼偷走了，别这么干啊。任未有贪嗔痴激励戒定慧。为什么我们要有戒定慧？为什么要修戒？为什么要修定？为什么要修慧？因为我们有贪嗔痴啊，我们有贪嗔痴啊，这不都是这么立出来的？我无贪嗔痴，何用戒定慧？这个话就在这。可是我们做得到无贪嗔痴吗？别放这种大话，别放这种大话，就算你明心见性了，你也一样贪嗔痴具足。这个话我在这说明了，你现在可能可以说说大话，可是哪一天你真明白过来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是什么东西，哦，回过身来了，你这才明白入正修行路的时候，你才发现这解决不了生死，还是得回到去除这些着相的习气上来，这就是保任功夫。所以保任功夫一旦具足，你的戒相你的戒性一定是圆满的。别在那说大话，好像是这个戒可以怎么怎么样，你要是戒不圆满，那你不是贪嗔痴还在那吗？还在那。所以戒定慧是在这立出来，本无烦恼焉有菩提，菩提是对着烦恼说的。实际上我们本来已经知道他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性，不可得又不断灭的那个东西，等那个东西已经明白了，那里边哪有啥烦恼啊？既然没烦恼说什么菩提啊？那个菩提不是对有烦恼的人说吗？那你烦恼，你要想脱离烦恼，你告诉你好，你追求菩提去，你往那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就不是烦恼了。是的，那个地方是不是烦恼？但是它也不是菩提，它也不是菩提。所以祖师云：“佛说一切法，未除一切心。我无一切心，何无一切法？”我们说的一切八万四千法门出，不就是要服下我们的妄心吗？都是要服下妄心吗？服下妄心以后干嘛呀？服下妄心以后，明白了。那个妄心断处什么都没有了，在那儿明白了了了分明，不可断灭，不可断灭，在那儿是不断灭的。未除一切心，在这儿就把你的那个追求菩提的心给它断掉了，断掉了。我无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我在这儿已经什么都明白了，明白了本来不可得，但也不断灭，我还用其他的法说什么呢？那法不就是拿来用的吗？到这个时候应该是自己行路，自己行路。到这种时候你还要问别人说，哎呀，我应该是怎么修行啊？这个时候我应该保任怎么保啊？我这个保任哪有这种问题啊？你要是自己不知道，那你可能是修行大概还不上路，只能说你还要得修行，无师智不现前嘛。所以何用一切法，本源清净佛上更不着一物。本源清净佛是啥？本源清净佛也就是指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性。说它是本源，因为它是本来如此的，并不是修成的。清净是指什么呢？清净是指本来不可得，本来不可得，本来就不可得，没一个东西，这才是清净。要有一个东西，有一个空，有一个清净，只要有一个东西在那，那就一定是脏的，一定是脏的。说净亦尘埃嘛，你说它是干净，那也是尘埃，那已经是着上尘埃了。 说他是为什么要说他是佛呀？这里取的本源清净佛，我们都告诉你为什么取这名字啊？为什么取名字叫做佛呀？因为众生喜欢高大上啊，喜欢高大上就给你一个高大上的佛在这儿，你不就追求着这个来了吗？喜欢一个高大上的定，就告诉你一个好无出无入的大定，把你那个从喜欢定的那一种思维引过来，引到这个无相的上面。实际上无出无入的大定是你修行的，无出无入的大定是你本来就没动过，这就是无出无入的大定。你压根你就没出过，所以你从来没动过，你压根就没出过，所以你从来就没入过，都是在这儿的。无出无入的大定是什么呀？不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吗？无出无入的大定，不随着境界跑吗？你哪可能随着境界跑呢？到这个时候就说这个了，凛然一觉，朗然现前。朗然现前的是什么呀？朗然现前的是什么？朗然现前的不就是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吗？假定你师兄口说，感觉受菩萨戒挺好的，师兄给讲讲在家菩萨戒。我是受过菩萨戒的，我受的是六众二十八轻，我是受的是这个。但是我们不在这儿不能讲戒啊，讲戒是出家人讲戒啊，出家人才能讲戒啊，受戒师啊，你要找出家人讲戒，个别人讲的戒，你要看他受你的是什么戒。嗯，我受的是六众二十八轻戒，还有一种菩萨戒经的，菩萨戒经里边的十众四十八轻戒，那是一般来说那一种菩萨戒是出家人受的，出家人也受菩萨戒，在家人也受菩萨戒，但是那一个出家人受的那一种呢，可能有些是我们在家人很难做得到的，不容易做得到的。譬如说吃素这一件事情，在六众二十八轻里边，六众二十八轻里边它并没有不吃素哦，不食众生肉这一条戒律是没有的，没有这一条戒律。所以你在家人你不可能绝对的素，不可能的，不可能做不到的。你只能说我不吃，我不吃肉，我就不吃肉。譬如我现在就是这样，我是不吃肉的。但是你要老在这事儿，老在这事儿上搞得所有你周围的人都给你搞得那么的麻烦，搞得大家烦恼丛生的，那还能称得上是学佛吗？你就做你自己的不就行了吗？戒律是管自己的，别管其他人，别管其他，戒律不是管其他人的，戒律是管自己的，戒律是管自己的。嗯，好，假定你师兄，我不是出家人，我是在家人，在家人按照传统，在家人是没有资格讲戒的，没有资格讲戒。嗯，好，我们还是接着上边的这个讲了。嗯，佛更么本源清净佛上，我们把本源清净佛这个解释了啊。实际上本源清净佛说的还是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啊，说的还是咱们元婴老人的这个东西，更不着一物，因为他无物可着啊。因为哪有个东西可着在他上边，哪个东西不是他呀？嗯，净大地是沙门一只眼，这一只眼不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吗？所以净大地都是他，哪还能拿找出一个东西来吗？往上着吗？因为无物可着，没个东西可着，也没个地方可着，他本来不可得，不可得你往哪着呀？他本来什么东西都是他，你拿哪个东西，好像是心外有更抓得着一个东西来着他。心外里有个东西吗？本性以外还有个东西吗？什么东西不是本性的体现？什么东西不是了了分明的体现？你在了了分明之外还能找着一个东西往了了分明上面加吗？没有，没有，没这个东西。譬如虚空虽有无量珍宝庄严，终不能住。譬如虚空有譬如说我们的这个什么这个兜率内院，兜率内院，兜率内院是众宝庄严，无量珍宝庄严的，无量珍宝庄严的，他是住在哪？这个无兜率内院当然是在虚空里边了，当然是在虚空里边了。嗯，这个诸世界无量诸世界都是生虚空中业，生虚空中业，这个是楞严经里边说的话，阿难当知。虚空生汝心内，犹如扁见云扁太清里，况诸世界生虚空中也。诸世界就代表了不止我们这一个世界，包括了我们娑婆世界，包括了西方极乐世界，包括了东方净琉璃世界，什么相机世界，都是那都是生在虚空里边的。虽以无量珍宝而庄严，终不能住。终不能住的意思是什么呢？它就不是实有的，它就是你的本性所体现的。所以在这儿我们心中心和传净土的就出区别来了。虽然都是让你念阿弥陀佛，虽然都是告诉你净土为归，但是我们传法的特点 新中心的特点，我们的方便是什么？我们的传法的特点和方便就是提前先告诉你果地境界是什么，你别认为告诉你那个境界你就一定立下就会得到那个境界，那是久久的，那是久久的。包括告诉你这个不为念转，不为境迁，别急，不会做学着做，做不到慢慢来，这就是修行。为什么要修行呢？这不就是修行吗？做不到才需要修行吗？你要是做到了还要修行做什么呢？所以别急，急就是障，急就是障碍，不会更快的，不会更快的啊。所以但我看讲到这里了，终不能住已经讲了，但迷本性转不见耳，但迷本性转不见耳。你要是迷失你的本性，迷失你的本性住在境界上，住在境界上，那你还那不就是认贼作子吗？住在境界上，那别说是净土了，你要是着在什么七功德池八功德水那样的上边，那你可能就是下品下生，就是下品下生的事儿。为什么说七功德池八功德水的这些事儿啊？西方极乐世界，那众生不都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不都是爱财吗？想要发财，想要黄金吗？想要黄金就给你黄金，就告诉你那里黄金多的是，满大地铺的都是。好了，你就追求那个境界，追求那个境界不就是把你引到这个佛法的这个解脱道上来了吗？这不就是先以欲勾天后令入佛是吗？你的欲是什么？欲是求财。好，我是告诉你西方极乐世界有无量的财宝，你到那儿去求。好了，你就开始念佛了，开始念佛了，告诉你了，这个一念不生，阿弥陀佛在哪儿啊？你要找阿弥陀佛，你拼了命的在那儿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哪儿？阿弥陀佛不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这个念的就是阿弥陀佛啊！你本人的这个一念不生，撇去阿弥陀佛，念到你的妄念断尽，一念不生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了分明，它不断灭，它不可能断灭，这个不断灭，即此不断灭，诸佛所护念，这就是阿弥陀佛的真身，在这儿就把你引到后令入佛智，这就是佛智，开智慧成佛嘛，开智慧成佛度化众生嘛，救度众生嘛，每天都在这儿发愿的嘛，离开了开智慧救度成，离开了开智慧成佛，并没有众生可度，离开了度众生，并没有开智慧成佛这件事儿。这两件事情是一件事情，甚至这三件事情都是一件事情，一个开智慧，一个成佛，一个救度众生，这三件事情就是一件事情。哪一件事情啊？并不可得的那一件事情，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你要知道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它压根就不是一个东西，它本来就不可得，但它不断灭。哪不断灭啊？世间万物，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水往东流，哪儿都是它。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切的核心就在这儿，但你本性转不见耳。所谓心地法门，万法皆以此心建立，欲静即有，无静即无，不可于静性上转做境界。所谓心地法门，心地法门就是指我们直入，单刀直入修行到果地的这一种法门。譬如我们心中心法门，心中心法门都是把最终的教义先告诉你，最核心的教义告诉你，并不在前边的那些东西上给你在那引诱你啊，或者是给你一些什么功德相啊，什么除障碍啊，拿一个什么咒语又灵灵的啊，什么功德无量啊等等这些。我们不是说他无功德啊，他功德当然无量，不是说他不能除障碍啊。你修心中心法当然是能除障碍了，可是那重要吗？那都不重要。你要再没障碍，反正你也要死，你这一生里边你就再不生病，反正你也要死，你再健康，反正你最终你还是要死，你就是这一生顺利的不可我们要说到这个人生啊，再顺利不过的，能顺利的过释迦牟尼佛吗？大概没人敢说我比释迦牟尼佛的人生还更顺利的。能顺利的过转轮圣王吗？可能大概没这种人敢说这种话。可是你看释迦牟尼佛还是示现了寂灭啊，还是示现了涅槃呢、啊、只要是这个身体你示现为这个形象的这个肉身，那你就是跟这个地方的众生是一样的。你干嘛要跟众生就不一样？你干嘛就要求一个什么东西都要顺顺的？干嘛就要求你的这个什么死的时候一定要先跟瑞香？我就要死的难看，死的难看就不是解脱吗？死的难看也是解脱。我就要算命跟这个众生，就要让他算得准，算得准就不是解脱吗？好像大修行人算命算不准，好像我师父是说过这个话，大修行人的命是算不准，算不准才是大修行人吗？倒过来这么说，我就要让他算准了又怎么地？算准了又怎么地？算准了就不解脱了吗？本来解脱的和需要他算准算不准，这和这些都没什么关系。 压根就没什么关系。所以我们说的心地法门，万法皆以此心建立。万法是指什么？万法就是指世间万物及其运行的规律，所有一切东西都包含在内，所有一切有相的东西吧，有相相和无相相。有相相就是指我们眼睛能看到的那些相，无相相是什么？你概念里边的那些相，皆依此心而建立。此心是什么呀？此心不就是我们一天在找的这个东西吗？欲净即有，无净即无。欲净即有，无净即无。欲净是什么意思呢？它如净现象。所以我们这个古人老拿这个什么古净来形容它，我现在很少用古净来形容它。我认为用古净形容它，总会有一种误解，认为说好像有个东西能够照料万物。实际上有个东西嘛，实际上你就找不出个东西，你就没个东西可劳摸。可是这个照性在不在？这个照性是在的，所以我愿意用镜子的照性来形容我们的这个，它有这个特点。为什么呢？照性可得吗？镜子的这个照性，你能捞摸得出来照性是个什么东西吗？你捞摸不着。但是它了了分明，了了分明是在那呢？在哪呢？世间万物遇到它，它不就照出来了吗？这不就是照性的体现吗？体现在哪？体现在世间万物上，日月山河山，这个山川大地，万象森罗，这不都是在镜子里面就照出来了吗？这不就是照性的体现吗？但是它可得吗？它不可得。所以我们用它的这个特点来形容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性，我们是用这个特点来形容它，但是并不代表它就是那个啊，不，这个是形容。欲净即有，无净即无，这就说的不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照性的这个意思吗？照了不就是有东西现在呢，它不就是能照吗？没个东西可照呢，那你还照？没个东西可照的时候，它就是不可得的时候嘛。不可于净性上转作境界，不要于这个净性，这个净性啊，这个为什么称它做净啊？因为它不可得，不可得你就不可能在它上面有什么东西，它也没有什么干净，也没有什么肮脏。肮脏你不是，它不是个东西，它不可得，你就不可能肮脏，你就不可能污秽它。你既然不可能污秽它，那么说它干净，那也是多余的。没啥事儿，你说它的干净就是尘埃。所以这不可得才称为是净性，转作境界。不要认为在境界上来理会这一我们的这个不可得的净性。也就是说我们哪一种境界啊，我们现在的人追求的境界一般有几种。一种是定境，认为说好像一念不生，说到一念不生就认为是一种空的境界。是这种空的境界吗？不是的，好像是认为没有念头的一种境界。我不这么认为。那个时候你要说它是无念可以，也对，但是你要说它什么都不知道，不对，不会这么承认。你说他有念他也不会承认，你说他无念他也不会承认。实际上那个东西就跟有念和无念跟你的念头压根就没关系。别往这个境界上会，就是这个意思啊。别往境界上会，这是一种初学的人容易往定境上追求。别追求定，这是其一。其二，另外一种境界爆炸，虚空粉碎，大地平沉，追求这一种境界，往境界上会，认为只有这一种境界才是明心见性，这就错了。往境界上来套，那就不对。明心见性是个啥呀？明心见性是指我们明白过来，本来就不可得，然而它不断灭，这个才是明心见性啊。也就是说，那个爆炸的时候，它会化空，在那种境界里边，你容易反应过来那一种了了分明，那一种了了分明，那一种不断灭，你容易反应过来，容易回身在那个时候。然而你在那，你还是容易，还容易着在那个境界上啊，你还是把那个有相的东西往上边套，不是习气吗？那个习气立马就起现，就跟着就跑了。所以不可于境性上转作境界，是给我们的这个告诫啊。所言定会见用历历，清心寂寂，见闻觉知，尽是境上作解，暂为中下根人说记的。若欲清正，皆不可作此见解。尽是境法，有末处，末于有地，但于一切法不作无见，即见法也。所以所言定会、界定会啊等等，定不就是我们的定境吗？会不就是我们的开智慧吗？见用历历，心心寂寂，见闻觉知，尽是境上作解。这一切的东西，实际上讲到这一些东西，实际上讲这一些话的人，他并不是这个意思。包括元婴老人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他并不是指好像 没有个念头，但是忽然在没有个念头里边忽然明朗了一个东西，但是我们总是会这么来理解，这就已经把它误解过了，已经扭曲过了。我们上边的这些词也是一样的道理，什么什么定会利用见见用利利心心计计什么等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容易被我们误解为境界上的东西的。实际上他讲的，我觉得可能说这一类话的人，你要看他上下文，但是大部分大概率啊，我猜说这种话的人，他本意并不是说那个境界，并不是说那个境界。然后我们理会总是往境界上去理会，就是境上作解嘛。所以这个黄渤断际禅师在这里是把我们理会的这一种扭曲过的这一种思路破掉，扭曲过的这一种思路破掉，并不是破掉这几个词，这几个词在我们的概念里边已经被扭曲掉了，所以它才破。如果我们没扭曲它，它破了它干啥呀？是不是人家说的挺好的？但为中下根人说即得，若欲清正，皆不可作此见解。为中下根人说即得，也就是说这是接引同盟的，说者受同盟，说者受同盟，都是这个话。就是说这凡要语言上来说的，以有相的这种方式来告诉你的，来传给你的，那都是受同盟。这句话是从这个楞伽经里边摘出来的。宗为佛有两种通，宗通即说通，说通受同盟，宗为修行者。说者受同盟，宗为修行者。包括我们现在在这里讲的这些东西啊，这不是就都是受同盟的。最终这些东西你要把这些东西抓在心里边不放，把它作为一种可得的东西在那琢磨在那弄，那很有可能今后会耽误你。最终这些东西还是要得丢掉。为什么要丢掉啊？同门入者不是加增，不仅要把这些东西丢掉，连师父讲的东西，齐老师讲的东西，你都应该把它丢掉。包括元婴老人讲的东西，在那个当口你若不把它丢掉，那是耽误你的，那会耽误你。你唯有见过一师方堪传授。见过一师是在哪？就在这儿。静是静上作解，但为中若欲清，哎，我看是不是有人讲什么话，我滚下来，我的这个没，哦，没人讲，好的，没人讲话，我滚上去接着讲。那个若欲清正，皆不可作此见解，也就是说别以这种扭曲的境界来会这个清正，我们的清正这个法，别从境界上来领会这一类的话啊。静是静法，有莫处，莫于有地，但于一切法不作有无见，即见法也。一切法是指什么呢？不作有无见，法不就是本来就不可得吗？法是菩提啊，我们说的万法即菩提。菩提是什么？菩提是虚空，菩提是虚空相。虚空可得吗？虚空可增减吗？虚空可有无吗？不可。即此就是真见法也，在这就可以说是真见。我给他取个名字叫做见法，给他取个名字叫做见法啊。好，这是我对这一段的这个理解，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补充的。我讲的可能不一定完整，也不一定对啊，师兄们可以补充。我等个十秒钟啊，师兄们你们上来讨论讨论都可以的，你们都不说话，我等个十秒钟。
哎，张浩师兄，我想问一下，就是刚才您讲的那一段，就是说没有开什么，就是说无师智，你这个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就是要
哪一个？我没听懂您说的什么什么不是智，我没听懂哪一个。
是在明白你的心性的时候，你就可以自解行路了，对吧？但是有些人呢，你说有些人他还是不能自解行路，那这种情况下，您说了一下，就是说他是无师智，他没有开。那我想，您能把这个详细的举个例子吗？啊，谢谢。
你好，我这么说吧，你要压根不知道怎么修行，也就是说你都不知道你的习气起现，那你能说得上修行吗？你能说得上净行地吗？净行是净什么呀？净习气的呀。除去你自己的习气啊，你那些着相的习，你压根啥时候着相你都不知道，也就是说你不知道什么是真的，所以你去除不了假的，你不能在那个假的那个时候假的境界里边警醒过来，那你就是说你都不知道啥是真的，就这个意思。我所以在有的地方把它吹得高大上，就说这种词汇什么无师智啊，你别把它想得那么玄，也就是说你要知道什么是真的了，你已经一肯定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你都知道那是啥了，所以只要是 起现的，其他那些习气一起现习气，一跟着那个轮回的那种思维跑的时候，你立即把它揪过来。我不跟着轮回的那一种思路，我不像我原来轮回里边的那一种思路，这就是静心，这就是修行，这就是无师之啊！你已经知道了，不就这谁能教得了你？你怎么出习气啊？这不都是说的都是那一些比喻的话吗？如木牛什么，若犯他人庄稼，立即迁敌业过什么这一类的话，这都是形容的话，让你领会那一种意思，领会那一种啥意思啊？也就是说，绵绵密密做功夫的那一种意思，绵绵密密做功夫，那都是你自己做功夫，那都不是那谁教给你？好像说你念一个咒语，或者是你念一个佛，或者是说你观想一个什么东西，你可以出，压根跟这些没关系。但是这些能用吗？你都能用，什么都能用，什么有用用什么，你都可以试试，都可以用。在这种时候才说嘛，所以说给他取这个名字叫无师智，听起来很高大上，实际上很平实。无师智的意思也就是说，你自己都可以知道怎么来往下修行了。你知道什么是真的了，你就不会再跟着假的跑了，还是会体现你的那些习气，你的烦恼还是会体现的，费老劲了。我实话说，那烦恼体现的多着呢，毛病多着呢，毛病太多了，事儿太多了。嗯，张师兄，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我的想法是这样，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张师兄，您说。
哦，好的好的，谢谢张师兄，谢谢张老师，老师，我知道了，就是您描述的也很准确，也很清晰了。嗯，但是我自己感觉这个习气还要除起来真的是好费劲，难怪邱老师就说过这个宝刃变得特别尖了。好，谢谢您哈，谢谢。
哦，我没打开，哎呀，我没打开，嗯。哦，重新说，呵呵，这个除习气的事儿是彻见本来以后的事儿，彻见本来以后的事儿。嗯，在彻见本来以前，着眼点应该是彻见本来，别管什么习气不习气的，习气不习气的，那对于彻见本来以前的，那可能都是一种理论，你可能找不到你的那个习气的根源在哪儿，找不到，可能是找不到的，所以你在那儿弄那个东西，还不如截断它，别管它，那才是好除习气呢。那才比较好，所以我们前边说的这个不为念转不为景迁什么的这一类的这一种力量，坐上也不着，坐下也不着，不着的这种力量，这一种脚力，这一种定力，这一种最近不惑的这一种力量，实际上可以通到你后边出吸气。我说的是力量，这个功夫可能是做不同的功夫，但是这个力量是通到后边的，是通到后边的啊，是这个意思。好，这是这一段，我们接着往下。九月，我要讲快一点，要不然我要拖堂。9月1日，师位修曰：自达摩大师到中国，唯说一心，唯传一法，以佛传佛，不说于佛；以法传法，不说于法。法即不可说之法，佛即不可取之佛，乃是本源清净心也。唯此一事实，于二则非真。般若为慧，此慧无相无本，无相本心也。凡夫不去道，唯知六情，乃行六道。学道人一念即生死，即落魔道；一念起诸见，即落外道。见有生，去其灭；即落声闻道，不见有生，唯见有灭；即落缘觉道。法本不生，今亦无灭，不起二见，不见不心。一切诸法唯是一心，然后乃为佛成也。凡夫皆逐境生心，心随心厌，若欲无境，当忘其心。心妄即净空，净空即心灭，若不妄心，但除其净，净不可除，只亦纷扰，故万法唯心，心亦不可得，夫复何求。学般若人不见一法可得，觉亦三成，唯一真实不可证得。为我能证得者，皆僧上万人，法华会上拂衣而去者，皆司徒也。故佛言：我于菩提实无所得，莫弃而已。哇，这一段讲的太很精彩啊，师兄们。9月1日为修陪修嘛，这一段这些他的这个禅经法要，这个是陪修给他集起来的啊，还有一个晚灵录也是师兄们都可以看一看啊。 自达摩大师到中国来，唯说一心，唯传一法，这个东西是什么？一心是什么呀？一法是什么呀？一心就是指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一念不生就是指一心啊。一法是指什么呢？了了分明就是一法，说来说去都是指这个以佛传佛，不说于佛。为什么以佛传佛？唯有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能够传得了，传承这个东西就没有什么可传的，自古以来都这样，这就是心灯，自古以来都没灭过，从来都没亮过，从来也没灭过，这就是以佛传佛，不说于佛，唯除佛以外其他外道皆不能得，二乘众生皆不知其所云，二乘众生也不知道他到底说的是什么，这就是佛之心灯，以法传法，不说于法，这就是印心。所以我们印心宗为什么是续佛之传灯，续佛之灯啊，续佛之法呀，因为以心印心啊，哪个心啊？以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心，以其不可得，以其不断灭，而与诸祖诸师父诸位大菩萨诸佛而印得上去，这就是印心，这就是印心。法即不可说之法，佛即不可取之佛，这就是说它本不可得。法这个并不是我们理解的世间万法，好像有一个东西可得，有一个规律，实有一个规律可得，实有一物可得，不可说之法。不可说之法是什么呀？不可说之法也就是释迦在那拈花微笑的那个东西，那不就是传心吗？佛即不可取之佛，佛即不可取之佛，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这就是我们的真佛，这个就是它的特点，不就是不可得吗？不可得就是不可取嘛，所以说佛是不可取之佛，乃是本源清净心也。前边已经说完了，你看这黄渤断际禅师在这非要给他安一个名字，本源清净心，把这一句去掉，前边已经说完了，法是不可说之法，佛是不可取之佛，这一句什么本源清净心可以不用说，唯此一事实，余二皆非真，除此以外其他的都是假的，都是他的影子，都是他的影子。我们注意，我们翻身的时候说世间万物皆是他的体现，那是翻身以后，在这个时候只说唯此一事实，余二皆非真，也就是说我们在明心见性以前只管明心见性以一件事情，只管明心见性一件事情啊。般若为慧，般若为智慧，也就是说事出世间圆融无碍之大智慧，这个称为是般若，此慧即无相本心也。所以我们说开智慧成佛，开哪个智慧啊？也就是明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即当人之体性也，即是我们生生的活佛也，这就是我们的本心，这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在经文里边无数无量的给他取的名字，实际上哪一个名字能挪到他本体上，哪一个名字都不能，然而他贤名从来满五湖。为什么贤名从来满五湖啊？为有八万四千种众生，八万四千种心，有八万四千种心，他就有八万四千种名字对应着来，都是对着众生来的。凡夫不去道，为之六情，乃行六道。所以为之六情乃行六，不去道的意思是什么？道是什么呢？道是无相，总是往有相上会，所以就是这个凡夫就是这样手牵着手的赶着往轮回里边去，六道轮回嘛，拼命的往轮回里边冲，实际上往轮回里边冲都是逆着去的，都是顶着压力去的，实际上你要把那压力一去掉，你轻松的很自然就出轮回，出轮回是很轻松的，入轮回才麻烦呢。学道人一念即生死，即落魔道。一念即生死是什么呢？认为生死时有生死可得，时有生死可了，这就是魔道。魔道是什么呀？了生死，了生续死，魔道外道，这都是同一个词，都同一个词啊。一念起诸见，即落外道。诸见是什么？有这个见解，认为时有一法可得，心外有法，时有一个生死可了，心外有生死，时有一个涅槃可得，心外有个涅槃，时有一个空证，空境可定境可证得，极落外道。外道是哪些啊？那些什么这是什么印度教啊什么的，那都是外道，都是外道。心外取法是名外道，见有生去其灭，极落声闻道，有生我就要寂灭，我要寂灭我就做出来那一种不生不灭的境界，那就是声闻道。不见有生，唯见有灭，即落圆觉。圆觉是什么呢？圆觉就是一十二因缘而悟道，他一看花开花谢，他就知道本空， 本来就是空的，唯见有灭，即落圆觉。法本不生，今亦无灭。实际上从来就没生过，今现在它也没什么灭过，生生灭灭的，那都我说即是空。我看生灭法，我说即是空啊。法本不生，今亦无灭，不起二见，不起二见是什么呢？有生有灭，不就是二见了吗？就是这一种有生有灭，有成有败，有进有退等等，这些就是都是二见，不心不厌。我们也不希求定境，也不排斥乱，也所以我们在座上最初大座的这个师兄们老说这个话，不要追求定境，也不要排斥乱境。我们心中心一说到定，都说的对境不惑，对哪两种境不惑啊？不对定境惑，也不对乱境惑，不对开顺境惑，也不对逆境惑。这个从座上锻炼出来的力量，在座下就体验出来了，就体现出来。所以不心不厌，一切诸法唯是一心，一切诸法都是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的体现呢。然后乃为佛成也，这个时候就是成佛，这个时候就是度众生，成佛就是度众生，度众生就是成佛，并没有另外一件事情可得。凡夫皆逐境生心，心随心厌，心随性，凡夫皆是随着那些有相的东西皆在轮回里边打滚的，都是往有相的东西上去弄。若欲无境，当忘其心，别想着把你那个境界什么顺境逆境的那些东西，你要把那个境界空掉，别在境界上做功夫，别在有相上面做功夫。你捉不住它的那个根，你就解决不了它的那个问题。好像我们现在都有要求顺利啊，要求发财啊，要求这个什么这个什么除障碍啊等等，这些那都不都是在外向上做功夫吗？我们要做就要做到根本上，根本是什么？当忘其心，这不就是根见吗？根本就在这儿吗？心忘即净空，心忘即净空是什么？等到你的这个忘心脱落的时候，你就知道从来那些东西从来都是假象，但这个地方，但到这个地方忘心脱了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它了了分明就出来了，它不断灭就出来了。一转念，哦，原来如此啊！它本来就不可得，即此不可得，即此不断灭，诸佛之所护念，若不忘心淡除尽，尽不可除，只一纷扰。看，说清楚了吧？我们要做功夫，就要从根本上做功夫。根本上做功夫是什么？忘其心。忘其心怎么忘啊？你忘不掉，忘不掉好，咒印加持你。所以座上只管咒语，就是让你别管其他那些有相的，定境也不管，乱境也不管，什么身体这里疼也好，什么那里也好，都不管它。你什么这里正什么这老总是问这类的问题，出现一个什么现象正不正常，你管它正不正常呢？正不正常你都不管它，正不正常它都是有相，这个东西就都正常，嘿嘿，在这儿就都正常了。心忘即净空，只一纷扰，也就是你要在境界上弄那些事情，只一纷扰，你永远都弄不完。有84000种境界，众生那么多，心念那么多，因缘那么多，人人的境界都各有不同。你管他什么正常不正常，有啥不正常？你要你不管他，他都是正常；你要管他，他都不正常。就这么说，古万法万法唯心，心亦不可得，夫复何求？复何求哉？万法唯心，万法唯心也，万法唯心的心就是指的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啊，在这就给它取了一个名字。万法就是什么？所有一切有相的东西都是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灵知之性的体现。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它的特点就是不可得。你别想着抓着一个东西，有一个不可得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可去明朗、可去了解、可去开、可去灭。这么一个东西可得不可得的，复何求哉？别往这上边求了，有相连无相的这个东西你都求不得，有相的东西你能求得了吗？更求不了。学般若人不见有一法可得，觉一三乘有唯一真实不可证得。你看学般若的人，学般若是什么？般若是大智慧，不见有一法可得。法是虚空相，法是般若，般若是什么？般若是虚空相。虚空相可得吗？虚空相不可得。虚空相是什么？虚空相是众生界。众生界是什么？众生界是佛界。佛界不可得，法界不可得，虚空界也不可得，觉意三乘三个都不可得，众生界也不可得，佛界也不可得，菩萨界也不可得，唯一真实不可证得。唯一个真实，唯一有一个真实，这个真实在哪？这个真实在哪？这个真实就在不得。不得是什么呀？夫复何求？不得名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得名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这么解，就是不得。学，我看，哎呦，我的电脑 怎么屏保的啊？学波的人好，为我能证能得，皆真上慢人。认为有一法可得，可证涅槃之人，皆是真上慢人。真上慢人就是二乘行人，这都是骂人的话，不是什么好话。法华会上拂衣而去之者，皆司徒也。这就是骄牙败种。故佛言：我于菩提实无所得，莫弃而已。于菩提实无所得，为什么菩提不可得？菩提相不就是虚空相吗？我们重复过来重复过去的都是这一些话。好了，这是我说的这一段我理解的。师兄们看有没有什么，没有的话我们接着往下切。林苏师兄哦，凡人灵异忠实，可以打断我，我就接着往下讲了啊，我尽量今天给他讲完。凡人灵欲中时，但观五蕴皆空，四大无我。你看，我们总觉得密宗里边讲这些东西讲得很详细，总愿意往密宗里边去。实际上禅宗讲的比我个人是认为比密宗讲的更详细，更详细，包括中阴救度，这就是中阴救度。在你临死的时候怎么救度，禅宗哪不讲啊？我们看看菩提道四谛广论那讲的，你再看看陶洞的五味君臣讲的，五味君臣讲的绝对比他的详细，绝对比他的详细。凡人灵欲中时，快死的时候怎么办呢？但观五蕴皆空。五蕴是什么啊？五蕴大家都知道，四大无我，本来就无我，不用观不用观，本来就无我，这个四大里边本来就没有一个我可得。真心无相，真心无相就是了了分明，了了分明的意思就是无相的意思，不去不来，它不是个东西，哪可能去去来来的呀？你不都是来来去去的那些都是它，你还能再来来去去一次吗？生时信义不来，死时信义不去，那当然生时死义信义不来，死时信义不去，也就是让你在这个时候默契我们的这个本性。这就是我们中阴救度所说的和光明合上去，合上去的就是这个，这个就是和光明合上去。我们总认为中阴救度那个有一个光明合上去，能有一个什么光明吗？我们都就是这个嘛，就是这个嘛，这个就是光明合上去了，湛然寂圆寂，心静亦如，这个就是和光明已经合上去了。但能如是直下顿了，这就是正了法生佛。于灵欲中时，这个就是和藏密的那个不都是讲的一样的吗？都有这个吗？直下顿了，不为三世所拘系，便是出时，也就是解脱了。切不得有分毫去向，别想着我要去向到哪个地方，我要去净土，我要去秽土，我要什么什么，我要发财，我要什么发大财，我要追求这个世间，放不下这些世间的这些东西，见善相诸现诸佛来迎，一种种向前，一无心随去。你要随他去，你就在他的净土里边，比如说你就在他，你就到兜率的净土，你就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若见恶相种种向前，亦心无部位。心无部位是啥？那都不都是假的吗？那都不是你本性里边体现的吗？但自忘心，同于法界，变得自在。这个时候即正法生佛，正。所以为什么我们常说这种话？你正法生佛的时候，同时成就的是你的自受用净土。自受用净土是什么呀？湛然圆寂，心静亦如，这不就是你的自受用净土同时已经成就了吗？成就的是自己的净土吧。同于法界，变得自在，此是要解也。这个是最关键的，你告诉我们什么，怎么如何能够证得解脱，如何能够证得解脱。这已经这一段讲完了啊，这个就是方便法告诉我们了。这个就是临终之时最后一着解脱，你在生之时不会好，临终这个时候再救你一次，让你正解脱位啊。十月八日，是为修曰：原化成者，二乘及十地等觉妙觉，皆是权力接引之教，并为化成。也就是原宝所者，乃真心等佛自信之宝，此宝不属情量，不可见立，无佛无众生，无能无所，何处有成？若问此成此即化成，何处为宝所？宝所不可指，指即有方所，此非真宝所云。所以故云在静而已，不可定量言之。但当其晦气之即是，言产气者信不惧也。一切众生，六道众生乃至二乘，不信有佛果，皆为之断善根产气。菩萨者深信者有佛法，不见大乘小乘，佛与众生同一法性，乃谓之善根产气。善根产化成二乘十地等妙劫，皆是权力接引之教， 病为化成，这一类的这些东西都是接引众生而立的，包括我们什么初级一级二级三级四级直到十级这一类的东西，你若不扫空了这一类的东西，初级也难登。为什么呢？这些东西都是人给它列出来的，人给它列出，不只有这一种列法，还有其他种列法呢。比如说楞伽经上就说七级，他不说十级，他不说十级，我们要死死的认为好像是必须一地一地的这么来弄，好像就是只有第一地是怎么，第二地是怎么，那你要执着在这一种概念上去，那你可能是体会不到真心，实际上真心都不在这个地上，都不在地上啊、嗯，所以接都是化成都是全接引之教，言宝所者，宝所是指真心本佛自性之宝。此宝不属情量，不可建立，无佛无众生，无能无所，何处有成？而宝所的意思也就是指我们能够脱离轮回的那个地方。脱离轮回是在哪？别认为还有一个地方可在，可好像脱离了轮回另有一个地方可，就像好像我们说见性的时候，好像认为有一个性可见，实际上我们见性是见一切皆假，这就是见性。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这不就是金刚经说的话吗？见诸相非相，所有一切有相都是假的，都是非相，这本身就是见如来，这本身就是见性。我们说的这个解脱就脱离轮回，见轮回本来就是假的，就已经是解脱，别认为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可去，还有一个地方可去，那还在轮回里头，那就是化成，何为宝？你要认为有一个地方在，那就是个化成，那就是有所知，那就是有能有所，已经有所建立了，已经有方所了，不是真宝所，不是真宝所，故云殆尽而已。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真宝所，真宝所你是不可得的，不可得的，它不是个东西，你 只能告诉你 你一切都是它，在跟离你在很近，如同这个禅宗里边说，这个蚊子在焦鸣虫在眼睫毛上叫喊十字路口土西人旷不见人也，说的就是在太近了，只为在的近，所以见得迟，太近不可定量言之，当体其会而已。并不是说有个东西可得，明白就明白了，明白是这回事儿，就已经解脱了。什么解脱不解脱，从来都是解脱的，有什么捆着你啊？找出个捆着你的东西来，找出个你来，我给你捆起来，连你都找不到，那当然别说什么这个捆着你了，连解脱也是一句虚幻，连产疾者信不惧也，六道众生不信有佛果的，未知是断善根产疾，菩萨信有佛法，不见大神小神，佛与众生同一善性，未知善根产疾，这两种都是产疾，这两种都是产疾啊。也就是说一种是不信有佛果，一种是不证佛位，这两种都是产疾，善根产疾啊。好，这是这一段，林苏师兄麻烦再帮我贴一下，时间好紧啊，师兄们可以打断我啊。大抵因生教而悟者谓之声闻，这一段这个都知道了，观因缘而悟者谓之缘结，这个也知道了，这个就是缘结和声闻是什么意思已经讲完了啊。若不向自心中悟，追至成佛，亦谓之声闻佛，那不都是观因缘，所有一切有相的不都是在外边的吗？声音和因缘的这些事情吗？若不再向自心中悟，自心是在哪儿？若不让自心里边弄，总是在外向上弄，你就算是成佛，那也是声闻佛，那也是声闻佛，这话都是骂人的话，不好听。学道人多于教法上悟，不于心法上悟，所以力竭修行，终不是本佛。你要往外持求，那你修到佛，那也不是真佛，那也不是真佛。若不于心悟，乃至于教法上悟，即清心众教，随成竹筷，寒炉竹筷，那就是狗嘛，寒炉就是狗，狮子扑人，寒炉竹筷，也就是说不抓住主要的，总是在那些食人牙慧，在那些别人丢掉的那些东西上去逐，那不就是土狗吗？若是狮子，直接就是在根源上就搞定了。狮子扑人，寒炉竹筷，就是这有那么一个成语，寒炉竹筷，竹筷的是狗，扑人的是狮子。忘于本心，但去本心，不用求法，心即法也。只不用求外边的那些说心说性的，说天说地的，包括在这说的这些东西，不在这个上边会，只管自弃自心，自弃我们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心，只在那个上边着眼睛，那个一会万法皆会。凡人多为敬爱心，是爱理，常欲逃尽以安心，病是以存理，不知乃是心爱敬，是爱理，理爱是，但令心空尽自空，但令心寂是自寂， 悟早用心也，这也就是让我们不要颠倒修法，修法的时候要抓住核心，核心是什么？核心还是你的性，并不是修那些外边有相的东西，有相的那些东西由他去，管他呢，就是这意思，悟颠倒用心啊，悟颠倒用心。凡人多不肯空心，恐落于空，不知自心本空，愚人除事不除心，智者除心不除事，菩萨心如虚空，一切俱舍，所作福德皆不堪折。然舍有三等，也就是愚痴的人总是在那搞那些外向上的事情，不肯空心。你要弄那些境界上的事情，你用八万四千劫你也弄不完，因为你有八万四千种心，所以你弄八万四千种四千劫你也绝对弄不完那些有相的那些。你要抓它的核心，抓它的根结，要除心啊。心空自然境界就空，别管它什么除障也好什么也好，你心要空了，障自然就除了。所以舍有三等，内舍身心，内外身心一切俱舍，悠悠虚空无所取着，然后随方应物能所双望，皆望视为大舍。这就是说的我们内外身心一切俱舍，外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虚空粉碎大地平成，这个视为大舍。若一边不行道不失，一边选舍无希求心，视为中舍。佛道修行，我们现在的也有这一类的人，在传扬佛法呀，弘扬佛法这一些事情上都做很多事，都做了很多的贡献，但是呢他也不是说我要在这积累这个功德，无希望心啊，这个是为中舍。还有小舍，广修众善，有所希望，有所幸，比如说我们放生希望身体健康，比如说我们去寺院里边去这个念经啊，念什么地藏经啊，念普贤胖元品，念一遍两遍三遍四遍，抄一遍两遍三遍四遍，希望能够除掉我人生里边的障碍，这就是小舍。不是说它不好，不是否定，然而它不是最大的，它不是最关键，它不是最高档的啊，不是最高档的。大舍如火烛在前，更无迷雾。大舍的时候，虚空粉碎大地平成的时候，也就是明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契合这种无相的东西的时候，如火炬在前，更无迷雾，把什么东西都照得清清楚楚，更没有什么迷雾。中舍如火炬在旁，或明或暗，有时候明有时候暗。小舍如火炬在后，不见坑井。这个小火就是说你前边的路是啥你自己都看不见，那个照在你后边没啥用，意思就是没啥用。故菩萨心如虚空，一切俱舍，过去心不可得是为过去舍，现在心不可舍是现在舍，未来心不可得是未来舍，所谓三世俱舍，也就是全部都不管它了。菩萨大舍的时候，那未来皆是你的妄念，皆是你妄想里体现的，皆是你的妄想，皆是你了了分明的体现啊。自如来复法切业切加设以来，以心应心，心心不异，应则空即应不成文，应则物即应不成法，故以心应心，心心不应，能应所应，既难去会，故得者少。然心即无心，得即无得。所以传法传的是什么呢？都是以心应心。哪个心啊？一念不生了了分的那个灵知之性，那个心心心不异是什么呢？自古以来佛佛俱同，并没有另外有一个东西。然而这个东西不可得，你别认为是有一个东西它就不是。认为应着空即应不成文，应着空是什么呢？你认为是一个境界上会，认为是个空空的境界，那错了，不对。那就不对，应着物即应不成法，认为是一种境界，认为了了分明是一种有相的东西，或者是说一种无相的可得的一种思维，一种更高的见解，一种更深刻的见解，那错了，就不行了，那就不行了。所以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既不是空，也不是说分明的什么东西啊。故以心应心，心心不应，心心不异，能应所应，既难契会。我于此中不见施法者，亦不见受法者，这两者二俱空相。这个也不见施者，亦不见供者，以心传心，譬如释迦牟尼佛传法给者，这两者我于此中不见二者，二俱空相。释迦牟尼佛也为空相，这个大迦叶尊者也为空相，以此才能够心心不异。所以在这里才是说得者少，故得者少，即心无心，即得无得。这个东西要真得的时候实际上是无所得，即心的时候也是无所得，无所得之心啊，无心可心啊。佛有三身，法身说自性虚空 and 哦，太好了，我已经要讲断气了。佛有三身，法身说自性虚空，报身说一切清净法，化身说六度万行万法。 法身说法不可以言语音声相貌文字而说，无所说无所证，自信虚通而已，故曰无法可说是名说法。在这里就说无法可说是名说法的意思了，也就是说我们经常都说的报话虽真亦非说法者，真说法的时候一定是无法可说的，不以言字音声文字而求，它根本不是言语音声文字，然而言语音声文字都是它的体现，它了了分明嘛，然而它不可得，别忘了别忘了，了了分明的时候别往外向上求，它不可得，为什么呢？因为它不可得，不可得就是指一念不生，一念不生，别忘了一念不生，所以这个时候两边俱不着，空也不着，有也没有，这个时候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也就是我们当人的无漏智慧德相现前也，这个时候是法身真说法的时候，你无法形容那种境界，你会形容它比如说什么，哎呀，风吹也是念阿弥陀佛啊，流水声也是阿弥等都是阿弥陀佛，你会这么形容它，这就是无声说法，报声化声皆随机感现，所说法皆应根而为说话，摄话皆非真法，故曰报话非真亦非说法者。这一段话大家都明白了，没什么好讲的啊。所言同是一精明，分为六合合，一精明者一心眼，一心就是指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指的就是我们的本性，六合合就是六根，六根各以成合，眼以色合，耳以声合，鼻与香合，舌与味合，身与成合，意与成合，中间生六识为十八，就是阎罗老人也讲了很多了，若了十八界无所有，素六合为一精明，一精明即一心眼，也就是说别忘那些外相上弄，我们要知道这外相的所有一切有相的它的根源在哪，根源是啥，根源就是我们的本性，并没有其他另外的一个东西，然而本性不可得，所以十八界皆不可得，皆无一物可得，所以在这儿就脱开十八界去了，学道人皆如此，但不能免作一精明解，但不能免作一精明六合合解，随被法缚，不弃本心，所以我们总把这个一精明解为六合合，总是在外相上做功夫，所以不弃本心，不弃本心不就是你要弃外相了，你当然就不弃本心了，你不弃外相了，好了，你注意并没有一个本心可以给你去弃，不弃外相就是弃本心，所以说我们说保任，保任是啥保任啊，其实这正念可以这么说，所以古时候都说心心记记着，心心着提醒自己，并不是说有一个东西让你去契合，有一个东西好像一念不生啊，这个凛然一觉老然现，有一个东西老然皆不现前，就是老然现前，什么东西都是假的，这才是真现前，如来现世欲说一成真法，则众生不信，心妄莫于苦海，若都不说，则堕于贪嗔，不为众生博取，随有方便三乘说，若如来现世，如来现世的时候，如果如来只说这一成解脱，那么众生是不会相信的，因为有八万四千种根器，所以众生就会诽谤这种法而堕于苦海，但是你若不说这一成法呢，则堕贪嗔痴，不为众生，不为众，则堕贪嗔痴，永在苦海里边，永在轮回，不得解脱，所以我们依众生的根器而说了八万四千种法，而说了八万四千种法皆是引诱众生，皆引出击之法，随是方便有三成，成有大小什么什么的，皆非本法，风云有一成道，除去这三成法另有一成道，这一成道于二皆非真，除了这个以外其他都不是真实的，哪一个是真实的呀？谁能站出来说这一句话？看起来没有人，然终未能显一心法，故招且加设同法座，别复一心离言说法，即此一知法令别行，若能弃物者便至佛地也，若能弃物者即不得佛地，真至佛地者即不弃物此法也。好，在这儿我的刚好讲完9:30啊，师兄们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做一下绵密关照，在这世上我总纠结，总觉得做不到绵密，我于师兄你说的绵密关照，我印象中你是先做后的，我印象中您是签错号是吧，于素红师兄，绵密关照的事情并不是让你多一件事情，我先说关照的第一步吧， 关照第一步，不为念转，不为境迁。说不为念转的时候，也就是说绵密的发现妄念，若你发现不了妄念，那是你打坐功夫，可能是你定境太差了，定力太差了。发现妄念，提醒自己发现那个妄念，一发现妄念就给它断掉，这就是绵密关照。别纠结就是关照，你在这事儿上纠结，这个纠结给它切断掉，这也是绵密关照。这个功夫你别想一天做成，这个是久久才会做成的，久久才会做成。等你啥时候做到了，知道啥什么是真的了，知道什么哦，别说知道真的嘛，知道呢这些都是假的了，好了，那个时候就说另外一个关照，关照的第二步，凛然一觉，老然现前。玉师兄，我印象中你是不是千座满了，就是接近千座，因为我见你很长时间了，你别想着终生都在这个关照的步上做功夫，应该在第二步上参透参透，在这上边着着眼，在关照的第二步上再下功夫试试。凛然一觉，老然现前，就像我刚才说的，现前的是什么，你别认为有个现前的，认为一切都不现前，一切都是假的，那才是真现。好了，这个就是我对第二步说的关照的这个概念啊。看看其他还有啥没有，没有，我今天的李琴师兄给我的任务终于完成，我真是够够，后边的师兄真是不好意思。好，李琴师兄我下麦了啊，时间交给你，阿弥陀佛。
好，谢谢张好师兄。下一周的话是那个郭红艳师兄啊。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周三再见。好，一切再次谢谢这个张浩师兄哈，谢谢张浩老师。好，下课，下课。